书第八章，看罗马书第八章。啊，就不定罪第一章第一节哈，第二节，因为赐圣名，真理在基督里释放我死，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啊，罪和死的律，罪有罪的律，死有死的律，这是 law。所以第八章这里当然提到很多律的关系，就是律、死的律、罪的律、生命的律、圣灵的律这些，但各个都是指一个罪的原则、死的原则，那圣灵把他生命的原理放在我们里面，是这个意思。好像你再看一些罗马书的注释，好不好？
在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那保罗为什么有第七章这个挣扎？还有到第八章。
我相信保罗的挣扎是得救以后的挣扎，不是得救以前的挣扎。
对，所以说，假如现在是在得救以后的话，就不是在那个
重生。得救就是重生，重生就是领受神的生命。所以呢，从罪的权柄来说，我们是得救了；罪的果效来说，我们得救了；从罪的地位来说，我们成义了。从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来说，我们重生了，是同样的事情。好，还有什么题目？
这个增加是增，那这个不是有大人讲的是一样，为什么就说更
是说？因为神救你了以后，不是救你做一个懒惰人，不是救你一个坐享其成、无所事事、等候坐天骄上天堂的人啊。所以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恩典的领受。就把责任交在我们身上，记得这句话。所以恩典赐给一个人，就把一个责任交在一个人身上。神的恩典出于他的主权，神恩典赐予就变成我们的责任。如果这个道理不懂，我们会做一个呢，利用上帝的爱，玩弄上帝的恩典，不负责任、羞辱主名的人。所以呢，给谁多，就向谁多取；给谁少，就向谁找取。这个是超越柏拉图哲学的公平观。柏拉图的哲学公平他没有办法解释，结果他讲一句话，个人按照所得的天资做适当的工作叫做公平。啊，你应当种田你去种田，不要想做官，你适当行政你做官，你不要想去种田。每一个人按照适当的天资去做他合宜的工作，这个叫做公平。柏拉图就到那完了。耶稣基督的公平观是世界最动性的、最完美的公平观，就是什么呢？不是 the equality of justice of， 不是 justice of 这个 quantitative equality， 是 justice of responsibility。只有基督教才有这个观念，所以耶稣基督讲的公平呢是动性的，不是静性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他这么多这么少，这个不公平，就是共产党人所讲的公平。所以他要斗争，他要为这个量的层次来争，结果被物质捆绑。等到共产党权柄没有了，他还有那个特权的时候，他变成贪污，因为他要量，就逃脱不了他这个败坏的本性，那错误的观念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影响。那耶稣基督说，不，我给你恩赐多，你不做也我审判你多。所以唐崇荣做的半死，因为我很怕给上帝审判的交不了账。神给我的恩赐很多的，我知道的，给我的能力恩赐才干多，我一定要做的半死，因为多给谁像谁多。这句话在我生命中间是很重要的，警惕自己的话语，少给谁像谁少取。啊，你注意到圣经有一个原则很可怕的，就是每次受审判的都是那些少恩赐的，被抓去审判，5000、2000、1000、1000两银子的审判，因为他少，他以为可以不必做，所以一定抓去审判的。多数是多的做的半死，中国人说能者多劳，他知道他能，他不做不可以，他一直做一直做。那些少的既然这么少，也没有什么，这个上帝不公平，就变成怪上帝的原则，变成把他当作怪上帝的借口，神才不跟你这个随便的，少给去，少给你向谁少，你至少1000块银子，你去放在对方银钱那里去。神是严格的、严厉的，不开玩笑的，所以我们不可把上帝的恩典当作不需要责任。既然你蒙恩了，你一定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恩典是上帝给的，那你行事为人还要叫上帝在扶你啊？没有，你自己走，你自己做出来。所以说在圣洁的事情上要合作，在救恩的事情上你不可能合作，你没有可能救自己，你没有可能有份你救恩。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所以呢，你没有可能，你是 total depravity。 我昨天特别解释 total depravity 解得很清楚，我相信有的书都没有这么清楚讲的啊，你是全然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救，所以他救你，救完了以后呢，给你能力，给你恩赐，那你要做的你要干什么。所以我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有接生婆帮忙的，但以后走路我要他自己走，不走我要打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走的时候他应当自己走，不能做的替他做，千万不要替孩子做他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做父母的说一二三，千万不要替孩子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有的母亲，我爱你，我帮忙你做，你帮忙他变成瘫痪的种子。啊，当然你可以为他祷告嘛，因为他很难常常忘记为他自己祷告。他能做的你不要帮助他啊。我的孩子，我叫他自己做工，半工半读，把你的学位一部分我给你一部分，我不要什么的付你。我发现传道人去进修的时候，教会送他去，给他付一切的学费，吃住都免费的，回去讲道都没有能力。我已经看七八个都是一样，为什么？他是替教会读书的，哪里有人读书替别人读？学问是你的，什么替别人读？所以孔子的古人之伪学也为己，今人之伪学也伪人。你为自己追求学问，你怎么奋斗你都甘愿，替别人读，你叫别人替你付钱吗？结果呢，我是替你读的，所以讲到的是不必奋斗。你如果花了很多钱读书，你一定每一个字好好读，因为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一定，人家替你付了，你说你给我钱，我就读的半死。你以为你有钱，我就不要读的半死，还要骂人，你看。人是没有良心的，你懂吗？所以你教孩子的时候，不要宠坏他，不要什么都替他做，他能做的叫他做。我受过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有一个牧师讲一篇道理，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吓死了。他说那个蚕啊，你知道蚕吗？啊，后来做蛹的时候，不就变成一个包了吗？啊，这个卷呢，慢慢慢慢就里面有声音了，因为蝴蝶，那变成这个蝴蝶的时候，慢慢成功的时候，那么他听到声音，一直等他快快出来，不出来，他很可怜的，就替他剪一个洞，给他快快出来。那个替他帮忙剪洞出来的蝴蝶，后来都不能飞，后来都死了。但那些不帮助他的，让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挣扎的半死，后来出来都很强。你明白吗？所以呢，今天呢，很多教会太宠爱传道了，什么都替他一杯，结果弄坏传道人。那些苦斗出来的传道人才会真的做传道人。所以这个修院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有的地方在哪边都更好，免费的，连机票都给，去吧，去你的。我才不要你这样的学生，你最好自己先做苦工，做了半子满身大汗，拿了钱来这边还学费，来，你一定读得很好。你知道是苦难得来的果子就不一样。阿门。不懂的人就不要阿门，就去你的就好了。好了，我们就接着继续讲下去了，继续讲下去了。好，所以成圣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地位的，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完全出于恩典。然后呢，继续不断的成圣，就是圣灵的感动，加上我们要顺从，我们要行出来。那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不顺从的时候怎么样？鞭打管教就来了，正道的光照就来了，彼此弟兄姐妹的劝勉就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养成彼此相劝的习惯。大家说，今天教会不是彼此相劝，彼此相骗。你很好很好，我很好很好，骗来骗去，有缺点提出来，为他祷告指出来，个别到一个地方谈，你有这个缺点，我要告诉你，你的毛病是这样，讲到他感动流泪。我们有时候在当众不敢讲，在背后批评，就他听到你背后听，他更气你，就越来越恨，仇恨越来越厉害。这都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方式。圣经方式行在光明中，彼此相劝，应当讲的话讲，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我告诉你，这个讲，快，你讲的真的吗？真的，诚实吗？诚实，有没有爱心吗？没有，你懂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诚实话是没有爱心。许多时候我们是很有爱心，都不讲诚实话，所以不能建立，互相建立。我们的成圣要诚实，要如同镜子彼此对照，把真正应该讲的话勇敢讲出来，让你用爱心彼此建立，这样教会就会好。 阿们，不要做外表好看内心不诚实的人，不要做一个只懂礼义不诚心的人。我年老的很体会阿里说的一句话，他的朋友不必多，只宝贵于有真诚的朋友。孔子也说了，有则有让有多闻，对不对？所以在我这几年的那些我看不大诚实的不大真诚的朋友，我一个一个从我的生命中间 get out， 不再跟他来往。真正诚实真正实实在在的人，这样我选来这边教书的都是这种人。我不是真诚的，不是的，不需要的，你明白吗？那这个学校就从起初建立在实实在在为神的旨意，为了基督的原则，为了神的爱，以圣洁的生活来建立圣徒的这个学校，好不好？所以这个成圣的生活是要常常彼此相劝，用真道光照，用诚挚的心苦劝，慢慢建立起来这个 sanctification。 那一个人在真理上建造自己，他就会圣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全本圣经只有三样，不会超过这三样。你说我借着祷告成为圣洁，没有，没有人从祷告可以成为圣洁，这样没有一个人因信心可以成义，因你信基督成义，不是你的信使你成义，你明白吗？我祷告求主接近我，不是我的祷告使我接近。所以一天到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肯听到的人你要谨慎，因为他不在道上建立自己就不能接近。他一直用祷告求上帝听他，他不要听上帝，这个人不可能圣洁。那真正使我们接近一共只有三样在圣经：第一，神的道；第二，基督的宝血；第三，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工作。所以除了这三样，没有任何使我们圣洁的。道使我们成为圣洁，血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大家说，道使我们成为圣洁，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有没有人看镜子发现自己肮脏发脾气去把镜子打破的？有没有？如果有，一定神经病的人。如果你教会的牧师从来没有讲出你的毛病，这个牧师不是好牧师。如果你教会的讲台不能把罪恶显明出来，这个讲台不是好的讲台。有一个教会你一直在里面做礼拜，看不见你自己的罪是什么，不是好的教会。人听到就像照镜子，在镜子中间发现自己的毛病，他不是恨恶镜子，他是感谢镜子反照他，然后看镜以后一定修改自己，懂吗？所以听见上帝的道接近自己。彼得说，你们因信上帝的道，从心里顺从真理，你们就接近了。耶稣基督说，你们因为我传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接近了。耶稣基督父啊，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上面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是要遵循你的道。有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一连串的贯彻始终，从旧约到新约，唯一的不改变的就是真理的道是使人成为圣。如果一个人说圣灵感动我，圣灵引导我，结果过的圣洁不圣活，生活不圣洁，你不要信他。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又是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又是真理的灵。所以真理圣灵用真理使人过圣洁的生活。大家说，圣灵用真理使人过圣洁的生活。一个背圣经很多生活乱七八糟的，你不要相信他，因为他只把圣经放在脑中知识里面，你要把圣经化成他圣洁的能力。神的话不同的地方就是给人圣洁。一个传道真正尊重道，怎么看出？如果他用圣洁的行为印证他传的道，你就相信这个。如果他的生活肮脏污秽，传的道讲到天花乱坠，你可以不必谈他。宝血洗净我们，这个我不必谈了。耶稣的宝血是继续不断主动的洗净。哪一种人？那个行在光中的。行在光中就是真诚坦白，毫无遮蔽的在神面前坦诚让他光照的人。神的宝血继续不断洗净他，然后呢，圣灵继续不断接近他。因为使我们圣洁的就是圣灵，圣灵感动我们成为圣洁，圣灵继续在生活中间引导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靠圣灵的生，因为靠圣灵什么 行事，靠圣灵的生命，靠圣灵行事，在圣灵中间行的人，就是在圣洁程度中间顺从神的人的成分。第三样成圣，就是成圣的成全。成圣的成全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进到那圣洁的地位的成全的里面， The perfection of sanctification。 这样呢， positionally we are sanctified, our living and behavior we are sanctified progressively。 以后呢，我们看见主要成全我们，神已经拯救我们，神现在命令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神自己要成全我们。那么天主教的教义就说呢，有炼狱 purgatory, 就是呢在里面修炼这道干净，那么还修炼不成功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在炼狱里面呢抛来抛去，一边冰山一边火炉，哇，冷热不常，那么这道什么，这道有一天把你的小罪都洗净了，你才能出来。他们说呢，你的大罪耶稣基督洗净了，小罪要在炼狱里面再修炼。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从来没有。圣经提到在天上的西安有踊跃之学，有基督，有众使者，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已经 make perfect 被动的，哪边用的不是主动色，不是进行色，是被动色。所以我们的被成全，被成全，所以那些被成全已经被成全，永恒中间不再犯罪，已经完全成圣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灵魂在天上。我们有一天呢达到这个地步，就是当基督来成全他一切应许，当耶稣基督来他完成他救赎的大功，甚至我们的身体的书，我们整个生命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呢不觉得复活的身体完全圣洁，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是不朽的，不是能朽坏的，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这个五个属天的，荣耀的，永远的，不朽的，强壮的，这五个性质。我们现在的肉体是属地的，羞辱的，是这个暂时的，是会朽坏的，是这个属地的，能朽坏的，是暂时的，是羞辱的，能朽坏就是会软弱的，以后我们得到的是强壮的，属天的，永远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那个是成全的，整个成全的。所以神既然动了善功，一定成全他的善功。神要使我们进到一个永远成圣，永远不在这个犯罪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 pose non pose picare, 不能再犯罪的地步，圣洁到一个地步被成全了。那么我相信呢，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神直接把这个恩典给他们。所以保罗讲过一次，全本圣经只有一次，就是蒙拣选的天使，这些天使不再犯罪了，因为神已经给他 eternal confirmation, 所以是 elected the chosen angels,被拣选的天使不再犯罪，我们以后也是那样，永远不再犯罪，成为圣洁，那是圣洁的成全。所以这个 sanctification 到了基督再来进到永恒中间的时候，我们全然成圣，我们完全成圣。如今我们被神的命令吩咐，你要过圣洁的生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要除去各样心灵灵魂同身体的污秽，这是一个吩咐，你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们要除去各样的淫行，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掩蔽淫行，成为圣洁。阿门。你们成为圣洁，才合乎主用。这是命令，这我们要合作，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做到，我们一定要攻克己身，叫身负我。大家说，攻克己身，叫身负我，因为我们在这肉身中间。已经得救以后呢，靠着上帝的儿子，或者但是呢圣灵与情义相争，情义与圣灵相争，要叫我们做我们不能叫，不叫我们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情义的事情是什么？圣灵的国度是什么？你看在加拉太书很清楚记载， 讲完圣灵的国子以后呢，加上一句没有律法禁，所以这是超过律法的神的美善在我们身上。好，请问你见了这些国子以后，这国子是谁的国子啊？不是你的国子哦。所以你说要喝酒，为什么又变成圣灵的？这上帝很奇妙，讲来讲去都是他的。啊，仁爱喜乐啊，都是我们要接触的果子。但是圣经说这是上帝圣灵的果子，怎么讲呢？啊，先注意听啊，注意听。果子是树的，但是结在枝子上。大家说，有没有人说这个果子是这个枝的？你只能说这树上的果子，没有人说枝上的果子，明白吗？所以果子是树的，但是结在枝子上。再来，我们有一切的美善都是神的恩透过我们显明出来，但是呢，是我们的顺从的时候才领受这个果效。所以我们所谓的与神合作过圣洁的生活，不过是因为你没有抵挡他，你顺从他就是了。 The only model, the only capital, 你唯一的本钱，你唯一的资本是什么？就是你顺从。你没有功劳，你顺从，你只要不拦阻圣灵，你顺从他，马上他就借着你把国子彰显出来。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呢？ Nothing else but obey, 就是顺服。顺服像一个母亲把孩子的手抓住写字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手越柔顺就写出越漂亮的字来。为什么？因为母亲是书法家嘛。小小的时候在他手中让他挥发发挥的时候，那这个小手顺妈妈，就每一个字的骨头，每一个字的那个气脉都出来了。但是这个孩子偏偏妈妈要读他幼的时候，所以妈妈要写神，他写成鬼，因为他抵挡妈妈的方向啊，抵挡妈妈的意志嘛，所以他要写神，他写成鬼。所以你对上帝的工作要使你成圣的这一个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obey the Holy Spirit, be tender, 柔顺温柔gentle, 顺服，那么神的能力就透过你的顺从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你身上。这个果子结在枝上，但是是谁的果子？树上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感谢上帝。好了，神圣的我们讲完了，那么我们要讲坚忍。坚忍，那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会不会软弱呢？会不会犯罪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这样勇敢回答？因为你自己经验曾经软弱，所以就既然我会，大概都是会吧。一次得救有人得救，因为我盼望我有人得救。你用你自己的愿望从你的经历来定夺真理是不可以的。刚才已经讲了，一个犯罪人，一个得救的会在犯罪吗？你现在不敢答了，会吗？是你讲的或者圣经讲的？什么地方讲的？什么？历史为战，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结果呢，所行的与所立的字是相对的，所以是可能犯罪的。还有没有别的经圣经？亚历书第二章啊，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你们是谁啊？得救的人，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表示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你还没有信主以前才解决你的罪，连你信主有罪他也替你解决了。这个叫做什么呢？一手包办，从头到尾。我已经与耶稣就是同定十字架了，把我情欲都定上去了。这如今或者不再是我是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只是地位上你已经是基督了，你已经定了。已经地位上你已经是圣徒了，但是生活上你还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们修了他的道，听了他的教，就应当脱去旧人，表示你还有责任好好面对你这个旧人可能再影响你的生活。
对，可是在我们得救之后，哥林多书上讲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那是在耶稣基督是不会新造的人，
是，
可是在我们还是在亚当里，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才成了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有旧性情，新造的人有旧习惯。
对，那个旧性情就是
是那个是旧性情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影响。 我们的地位同我们的心造，就使我们常常纪念耶稣基督。所以唯一使你能得胜的就是纪念神的恩，仰望耶稣基督，不要靠自己。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而靠自己的人最痛苦。你既然得救了，你一定要想着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你失败怎么办呢？你就知道，主啊，我心愿意，但是我肉身软弱，我常常失败，求主赦免我。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再犯罪是魄力，没有得救的人犯罪是常例，你懂吗？ So for a non-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 rule， 你就每天在犯罪的常例中间过生活。你得救以后你再犯罪，你是跌倒，是软弱，是魄力，所以你很痛苦。没有得救的人犯罪他不会痛苦，得救以后再犯罪很痛苦。这个痛苦就是不是因为你受伤的痛苦，是因为你伤害耶稣基督你痛苦，因为你伤了你所爱的人。如果一个人所爱的人很痛苦，他会感到心里也为他伤心，这爱情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叫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怎么样担忧。你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你得救以后呢，你继续不断犯罪，以犯罪为快乐，那这个继续不断犯罪就违背了约翰一书所讲的，因为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意思是从上帝生的就不继续活在罪中。 You continuously living in sin, it means you do not have the life of God。 一个从上帝生的就不继续活在罪中，如果他继续活在罪中而以罪为快乐，就证明他没有真正的生命。有真正生命就有神生命的敏感，有真正生命就有神生命的标准，有真正生命就有神生命的感动的感觉。所以在受苦的时候，他在受罪的苦的时候，他里面很难承担，所以他很难过。这样呢，你这敏感度就知道你灵性到什么地方。加尔文说，一个圣徒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A sin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in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in is a manwho commits small sin but has a great sensitivity toward the small sin committed。 圣徒是最大最小罪有大敏感的才叫做圣徒。我们有时候无形中软弱犯小罪，我们发现我们犯小罪，我们的圣徒的地位使我们很大的敏感，来感受这个小罪给我们的摧残，给我们的痛苦，给我们的这个拖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应，你头发几十粒的沙进去的时候，你不要紧，下个礼拜才洗头发。有的人一个礼拜洗一次，有的人一天洗一次。但是呢，如果你眼睛有一粒沙进去，你会说不要紧，下个礼拜才拿出来，能不能？没办法，你里面有一粒小沙，一粒小小你就不能忍受了，你就哎呦，给我吹，给我吹，噗吹不出来，用水再不出来，到医生就把它挖出来。啊，这倒没有那一粒沙你才能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头发里面有沙呢，不要紧，感谢主，很大的容忍耐力，忍耐到底就被得救。你不能嘛，为什么？你眼睛是最敏感的，是一人肮脏的不能。一个圣徒越敏感，就他越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有错误的敏感，就顺便提的，顺便提的。比如说有个做太太的，刚结婚第一天到第十天都不要跟丈夫在一起，后来他就告牧师，他跟我结婚原来要跟我发生关系，这样肮脏污秽的人，就撒旦在他身上，就牧师的莫名其妙。如果这样，我做撒旦很久了。他说，我自己跟我太太常常在一起，对，为什么你这样想？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是肮脏污秽的，啊，糟糕了，这个叫做过分敏感，这就不是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是比圣徒更圣洁的歪徒。所以这种有一种过分敏感是不应该有的，正确的敏感就是照着圣经，正情正义是好的。大家说，邪情失义是不好的，就是这个这样简单。所以顺神的急是好的，反神的急是不好的，正情正义是好的，邪情失义是不好的，这样很简单嘛，就是这样简单。你看这个有一些艺术画里面有裸体的，还有那些呢，这个黄色里面的照片是裸体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 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画裸体的时候，他正在画神创造的美，不是刺激你去动情的，那东西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他的角度、他的神圣是不一样的。但那些黄色呢，就是不思羞耻，把这个身体当作放纵情欲的那个工具，所以所放大的、给你注意的都是那很脏的东西，使你变成动机被误会。你要弄清楚。所以呢，我们不要有过分的敏感。Great sensitivity to the small sin, that is saying, 圣徒绝对不是没有犯罪的人，圣徒是对小罪大敏感，对大罪小敏感，叫做脏徒，叫做糊涂。就是，有什么问题吗？我这一次没有叫到联合。其实这个联合与基督联合是东正教最大的救恩论的问题 ，Union with Christ。这个联合呢，不是他不是讲那个，就是神借着圣灵引导你，进而使你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体。那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联合，我现在就讲好了哈。本来我是不预备讲的，但你既然提出来了，就东正教那个思想里面的与基督联合是个很大的奥秘，因为呢。我们的夫妻联合就是基督与教会联合的一个输赢，对不对？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们与基督联合的 Union with Christ 里面有四个大点。第一就是 Spiritual Union， 是灵性的联合。第二是个 Eternal Union， 是永恒的联合。第三是 Mysterious Union， 是这个奥秘的联合。第四是 Organic Union， 是有机的联合。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生命的，两个东西砰粘在一起，用胶把它涂在一起，这个联合，这个是无机的。但有机的联合就是真牙在我里面，无机的联合是假牙在我里面。假牙在我里面是无机的联合，就是有一点功用罢了。但在世界上不能说什么假的不好，人家说什么假的我都不要，假的就是假的不好，我说不一定，假牙很好，对不对呢？谁敢说假牙不好的举手，很好，假牙很好，大家说有什么不好？有的人基督徒不可以烧香，我说不一定，烧蚊香可以。基督徒不可以跳舞，我说不要紧，跟自己的太太跳，跳到天亮都不要紧。谁说不好？所以假牙也不错。好了，言归正传，这假牙在我身体里面是无机的联合，真牙在我里面是有机的联合，你明白吗？那息息相关，有血通在里面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有机的联合，就是生命的联合啊，是像葡萄跟树跟枝啊，这个是有机的联合。那么耶稣基督跟我们的联合，在圣经里一共有六个比喻：羊跟牧羊人，房子跟根基，树跟枝子，还有什么呢？有六个这联合的比喻，夫妻之间的关系，头跟身体，还有一个你们自己去做作业好了，我忘记了。好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联合呢，结果呢就可以用与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形象上联合，在主的死上联合，就在主的复活上联合。当你以这个 August Hopkins Strong 的系统神学里面提到，当与基督联合之后呢，就产生了悔改、信心、诚意、诚圣这些东西。但是他没有提到重生是悔改之因，因为他是浸信会的神学，不是太 reform 的，所以呢，反正我们的看法就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好了，我们现在讲成圣讲完了，我们要讲坚忍，很久的忍耐。这坚忍意思就是忍耐到底，得救一个圣徒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启示录的作者说，你们的至死忠心，我就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我就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我们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信的开端是他把道种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信的结束是他成了我们盼望可以得到具体兑现应许的那一个终极体。所以是基督把信放在我们里面，是基督 把我们的信成全，他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主，跟随主到底。我再说，不是跑得快，要跑得好。大家说，不是跑得急，要跑到完。大家说，有的人刚刚奉献过的主啊，我为你死也甘愿。他想象觉得嘣，手枪碰到了，他死了就上天堂再关了。那样奉献很简单，半死半活，不死不活几十年才难。几十年一面咳嗽一面讲到，还是讲那个难，没有吧？我敢讲这个话，我没有一次病就不出门，要去布道，现在病得半死就上飞机。哦，每次上飞机就病就开始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很多细菌嘛，一直咳一直咳，走出去了就空新鲜空气开始好了，不怕病，病就怕你。大家说，你秀我吧，我已经传到几十年了，就是这样。那么忠心到死啊，这个不是口头禅的，这个是真的要行出来的。阿门。啊，所以你们刚刚侍奉主，刚刚什么？不要骄傲，你刚刚做几年？你是个二十年还是这样吗？有一个青年人到我家里，哇，我很不配，那怎么办？我很不配，怎么办？不配什么？讲来听。他们选我做执事，我很不配。我说那不做喽，但是主的工作。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做还不要做。他们说我很不配，他要我代祷呢，或者告诉我他竟然被选做这事呢，他实在是很年轻，我不知道嘛。人知道哪里人心诡诈，坏到极致，谁能彻透？所以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做？他我很想说这个不配啊，不配就不做，那就怕上帝生气，那就做，做就感到不被啰嗦。我说那你现在要怎么样？说你为我祷告。我就劝勉他一句话，又警告他一句话，好好做，既然人信任你，不要叫人小看你，你做。但是我盼望三十年以后你回来这里对我说我不配，你懂吗？很多人刚刚做，刚刚侍奉着，刚刚做神就我就不配不配，两年又就这么长。你能不能三十年呢？我不配，我就感到很不，那就好了，你不必跟我耍花样，这假谦卑没有用，能够爽着跟你讲几句话。现在做，靠主的恩典好好做。你感到不配，诚实吗？真的诚实。三十年你再讲这句话，我不配。好了，现在他还在做，那句话吓他几十年。我有个习惯，如果不做就不做，做我就一定做到底。所以我这一次呢，就五个国家每个礼拜跑五天呢，我在想，真是太大胆了。如果几年以后，一般来说讲三年才完，最后剩下二十个人怎么办？因为人怎么有那样的耐力，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来，没几年了，而且我怎么有体力，每个礼拜跑五个国家，这样一直跑，起先是可以的，有的人两个月就开始摔下去了，不来了，那个面就不见了。起先哇，可莫那个面就不见了。那上帝现在预备一批人就很稳在那边，怎么可能？好。我在贾卡达认为贾卡达需要一个 Oratorio Society 唱最伟大的圣曲。我立了以后，我每个礼拜教，到现在我在的时候一定我再去教，这四年。所以做事情不能说呢，我五分钟热度，哇，印尼文说五分钟热度叫做什么呢？鸡粪。鸡的大便热一点点，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这个人有鸡粪热。他不是说五分钟的度，有鸡粪，对不对？还有啊，把那阿呆阿呀，懂得的举手。马来西亚的当然懂，把那，热，像鸡粪一样。一下子我提出有，我的头都出出来，马上举手，是，就跟我练习，练习两个月就不见了。我十四年还在叫，叫得满头蛋还在叫，每年几次音乐会，现在变成贾卡达古典音乐最多听众的是我们的。所以做事情不能够不坚韧，要坚韧呢。啊，你现在的说我要念神学，我要追求，真的吗？我告诉你，那些读了神学毕业的，常常是不追求一生的，只有在神学几年，以后就书也卖掉。真的，美国很多神学的学生啊，一毕业那一天，神学书都卖掉了，他一生不再念神学，念完了嘛，其实才该死了。我如果把从前念的神学那几年的东西拿来教。早就晚了。我们有个学生两年就接近回来， 我所学的四年两年你们都讲完了，那我怎么读第三年啊？哦，就是嘛，他一个跟你做同工奸人啊，你们的奸人好不好？定下心智几十年侍奉主好不好？
好，
哎，不回答的小心啊，再一次好不好？定下心智几十年侍奉主好不好？
好。
我从前听人家说数十年如一日，什么意思？现在我知道了，就是像我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我17岁第一次讲到的是恳切，到今天还是一样。我讲这句话，我一个学生说，这表示你没有进步。我还以为很光荣呢，我几岁的孩子，他表示你没有进步，我马上就自卑感得不得了。所以既然这样，再几岁的奸人，好了，就这样。好，那么到底奸人的时候是你的耐力大，或者神的保守力大呢？啊，记得啊，你讲的奸人不要忘记还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年老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什么？主的恩典才成的。他说感谢上帝，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的恩典是什么？远超过我们眼所能见，耳所能听，心所能想的，常常把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给我们。所以你去求，神已经把比你能求的更多给你了，你想比你能想的更多给你了，你能忍比你能忍的更多给你。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尽力完了以后，到主那里才知道，是他把能尽力的心智同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所以你坚忍到最后，你要知道主的保守。所以保罗说呢，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知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这句话原文可以另外一种翻译，我深知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两样都可以。我所我交托他，他保管，他交给我，还是他保管，保管的不是你，不是我。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呢？凡属于我的，就没有人可以夺取。约翰福音10:28说，在我手中的，没有人能夺取。29说的，在我父手里的，没有人夺取。到底在谁手里呢？是在耶稣手里，还是在父手里呢？啊，30你就明白，我与父原为一。原来是两个手合在一起的保守，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大家都感谢上帝。在我手里的没有人能过去，在我父手里的没有人能过去，因为你在我手里，我在父手里吗？所以这个就叫做 double assurance， 双重保证。大家说，双重保证，双重保守。所以呢，父在基督里保守我们，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保守自己的上帝的爱中，那么就蒙主保守直到永远。这样呢，我们的尽心竭力持守到底，到底也你知道，这是神的恩，神的爱保守我们到底，不是我们的功劳。所以这样从重生到相信到悔改到称义到信仰到成圣到坚忍，一直到最后。等着我们时间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 glorify， 得到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那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进入他的荣耀，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与基督一同享受掌王权，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一同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救赎的成全。那个时候我们要在基督的宝座上看我们的主的得胜，仇敌成为他的矫正，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欢呼歌唱，也能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胜有余了。上帝的救恩是永远的，上帝的救恩是不会失败的，上帝的善功一定要成全的，上帝的选民终究要得到完全的荣耀。感谢上帝。那时候呢，腰酸背痛没有了，咳嗽也没有了， 这个痛苦疲劳没有了，那时候世界的劳苦已经结束了，那时候我们因为除了救赎呢，我们的荣耀中间知道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上帝。那么我们把它结束好了，因为已经到了永远了嘛。好，现在最后一个事情要谈的啊，你们可以把一些圣经给记下来哈。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关于称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四章第五节、第二十五节。我们大家来看约翰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们多看一些系统神学关于救赎论的书，有很多很重要的圣经节，你们可以从你们再慢慢去计较，慢慢去这个领受。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念，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啊，这一句话，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把谁赐给耶稣？把选民。耶稣把什么给选民？把永生。父把他们给我，我把永生给他们。所以这个是父把万民给耶稣做产业，基督把永生赐给万民做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产业，基督给我们永生做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接下去，接下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荣耀。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就是选民，不是全世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反之，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大家都，我也复位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选民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天上的话，这经上的话都是应验。所以我往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啊，你再把耶稣基督的话读了读了，我要保守他们到末后一个也不失落，他们永不灭亡，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感谢上帝，这表示救赎的成全，救赎的完美，选民终极要在基督里得到最完全荣耀同救赎的成全。感谢上帝。最后一件事情，请你注意一件事，是马丁路德都应当好好再从头思想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说在罗马书里面是因信称义，而雅各书说因行为称义？本来我要给你做这个功课，这是 paper， 你要做这个功课。雅各书说不是因信称义，是因行为称义。罗马书说是因信称义，那有没有矛盾？好像矛盾了哈，啊，其实不是矛盾。那么马丁路德有一把钥匙来证明这不是上帝的话，凡是缺乏福音信息的就不是从神的启示或者次等的文学。所以他说呢，雅各书呢是草木活见，不是金银宝石。为什么马丁路德敢这样讲呢？因为他还没有上归正的课程。其实呢，雅各书是补满了某一种缺乏而讲了这些必要的话。为什么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一百年，德国的信义会变成最败坏、最堕落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误解一句话 ，sola gratia。什么叫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嘛，都是恩典嘛，所以行为不要紧。 行为败坏也不要紧，你看糟糕了没有？错了没有？我相信不是马丁路德的错，是任何一个运动都隐藏着很难躲避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所以我个人对 side effect 是很敏感的。我已经说了几次了，21世纪应当有一门功课全世界都要学，就是 side effectology， 专研究副作用的学问，你懂吗？很多人以为他热心为主工作，没有想到在他热心中间忽略的事情，也变成很可怕的，这个洪水猛兽侵吞了原来的正作用。所以呢，唯独恩典是伟大的教义，但是呢，唯独恩典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都可以有好的行为。相反的，既然靠恩典，我刚才说恩典要什么？要责任去相称，对不对？既然蒙了恩，行事为人要与神猛兽人相称。所以这个呢，信义会因为这一方面误解以后，一百年以后神要兴起 Pietism， Pietism 的敬虔主义，重要的人三个，一个叫 Franke， 一个叫做 Spanner， 另外叫做 Zinzendorf， 这三个人强调什么？个人灵修真实悔改，要敬虔度人，过圣洁的生活，要以神各地的交通，结果这个又产生副作用，很危险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么我想不给你们做作业，我就把这个白列出来，请你注意雅各的因行为称义，保罗的因信称义，没有矛盾的三大重点，你就排出来哈。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所以信行为义这三件事情呢，在保罗里面，这里的信是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信，雅各的信是口里口头禅，口上承认他有信，就口头的一种这种言语而已。行为，保罗的行为是靠律法的功劳，雅各的行为是得救以后的表现，称义，保罗的称义是神称你为义，雅各的称义是人看出你已经有义的行为。从哪里知道这分别呢？注意，保罗说反借着律法不能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面称义了，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而被称义。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行为是因行律法而骄傲的那个行为。那么 为什么彼得讲的雅各讲的不一样？因为雅各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行为显出来证明你真的有信心，这是你得救以后应当用行为来表现出来。那保罗所讲的信心是什么呢？保罗说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相信他，因为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功劳，乃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所以这个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义。而彼得说什么？你口里相信，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你口里讲却不行出来，那你这个信的是口头上的。所以他们用同样的名词，不同的意义。你不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就把它分割来，就认为雅各所讲的不够福音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在神面前称义。为什么呢？特别第四章罗马书说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以前还没有赐下律法，神算他为义，所以他是因神给他算的义，在神面前称义。好，雅各说什么？你讲了，你行出来，使我看出你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因为如果你有信没有行，你就是死的，正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真正活着的信心一定用行为给人看出来，这人就看见你的好行为，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好，这样我想今天我已经差不多重点都交代清楚了。虽然很多人很奇怪，第一天救赎论怎么会讲到创造论、伊甸园一大堆，其实救赎的预表从伊甸园开始的，阿们，救赎的应许从伊甸园开始的，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 为仇敌，你要伤他，要伤你的脚跟，你要伤他的头。所以那个以后一直救赎历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一脉相承。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旧约，大家说，有的传道人从来不讲旧约，不可以的，因为旧约里面隐藏着一切最美的应许成全以先的影子。所以旧约是影子，新约是本体。你如果要把照相把它拍得好，把它洗出来，那相底不要丢掉，懂不懂？你要把照片再演出来，相底不要丢掉。你们有 feel 吗？你的底片不要丢掉，那个底片就使你可以再引出来。所以对新约你对照的，哎，旧约的应许是这样，新约的成全，这个整个的是归正神学，归正神学绝对不许可你轻看旧约。所以我们请很好的旧约老师来教这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个课两个课就讲完了，就剩下明天旧约的课还没讲完。那么预备心，因为不要轻看旧约，大家说感谢主。那为陈佐仁牧师，为邵晨光牧师的教导，我们感谢上帝，大家为他们鼓掌。我不能鼓掌，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孤掌难鸣。所以这个学院如果我自己来教是不可以的，神给我们信心很好的，所以我为他们感谢上帝。盼望以后邵牧师多多再来啊，那么陈牧师越教越多，好不好？我们如果说呢，别的老师不太多也不要紧，我们原有的好的老师可以教更多，更拼命死心的教，把你们教得好好的。好了，我们做一个低头祷告，我们一同开声为主的救赎感谢主，为重生的大恩领到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是怎么样的竟然可以得着这样的生命，从重生直到得永，神一路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开声感谢主。